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的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刘芳，很高兴又能够在这个节目里面来跟你问好。那么这是一个良友电台制作的一个云南话节目，虽然说是云南话，但是呢其实更具体来讲呢，刘芳讲呢应该算是昆明话，也可以说是云南的官话、汉话。因为我们云南实在是一个文化很丰富的地方，有很多不同的少数民族和一些民族独特的文化。刘芳自己呢虽然是汉族，但是家里面也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家人，那么同学朋友里面也有很多都是少数民族。我们云南呢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份，一共是有26个民族，要是算上不同的少数民族的语言的话，那可能是有几十种不同的方言。要是去到一些偏远的山区啊，有些少数民族的同胞都不一定能够听得懂汉话，因为云南呢地形复杂，很多地方没得公路，所以呢在这些地方的同胞们很难有出粮的机会，那么少数民族跟汉族之间交往的机会也是比较少呢。不过呢很特别的是，在我们云南一些离城市很远或者是交通很不方便的地方，就比如在怒家大峡谷的地区，竟然经常可以看见有很多竖立的十字架的教堂。刘芳第一次去怒家那边旅游，看见这些教堂的时候也觉得很惊奇，因为呢在我们的观念中啊，都觉得基督教或十字架好像都是西方的文化或宗教，我咋个会在云南这样一个偏远的山区看得见教堂嘞？刘芳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云南人，要坐车来一趟怒家都要花好多的时间，而且呢在这边的老人家都不一定能听懂汉话，那么就很难想象在这样山区中呢这些少数民族同胞是咋个接触到那些来自西方、来自更远的一个国度特曼的宗教文化呢？后来啊，在我自己行了主意后才晓得，原来这都是在很久以前有宣教士来到这些山区里面，跟当地的同胞一起生活，传讲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给他们听，来帮助他们认识真正的神，使他们的生命能够得救。随后呢也是在当地帮助他们建立教会，并且也做一些教育啊、医学这方面的一些帮助工作，教他们读书写字，一起读圣经、唱诗歌。所以到现在，这些信主的少数民族，他们独特的几重唱诗歌，更是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那么今天我们节目接下来仍然会有新火故事这个环节。因为之前已经讲完了《二十之后》这本书，那么从今天开始就会讲一个全新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叫做湖南人，那么他到底是哪个呢？接下来的环节我们就一起来听湖南人的故事。
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星火故事这个环节。这一次我们要开始讲的故事是一位来自英国的传教士的故事，他的名字叫做湖南人。星火故事呢是改编自南人传小说《鲨鱼》，鲨鱼就是沙水的沙，下雨的雨。 扶南院在云南学校30多年，这期间啊，他不仅将拯救林焕的好消息带给了李叔叔的人民，他也在传教期间为原本没得文字的李叔叔创立了他们的文字，使语言得以流传。故事的主角扶南人生于1886年一个英国富裕的家庭，他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扶南人曾经就读于伦敦皇家工程学院，他不仅在理工科学上成绩优异，而且在音乐上呢也很有天赋。在1906年，20岁的扶南人就曾经举办过一次钢琴演奏会。这一位满有能力才华的青年一直心系大使命，希望能向中国传福音。于是他在大学毕业以后，曾经3次申请加入向中国传福音的宣教机构，就是中国内地会。但是他前2次申请都因为他患有耳炎而被拒绝。之后，在他耳朵的炎症治愈之后呢，第3次申请终于被批准了。所以1908年，扶南人就来到中国，他先在语言学校学习汉语。也就在那个时候，他被在云南拓荒的老学教士选中，然后就来到了云南的山区。1909年的5月，23岁的扶南人经过漫长的旅行，由缅甸的山路抵达了中国云南西部边境口岸的城市腾越，也就是现在的腾冲。一开始呢，扶南人向当地的汉族宣教，但是呢，几乎没得人归信基督。于是他就把传教的重点转向此前很少人晓得的李叔祖。在之后的许多年，他独自一人翻越高山，在中缅边境怒家大峡谷的李叔祖当中讲道。这些李叔祖人民也乐意接待这位传教士，于是呢，扶南人就住在他们的屋子当中。因为李叔祖呢也不太懂汉语，刚开始的时候啊，他们只能用很简单很有限的汉语来交流。于是呢，扶南人就开始学习李叔祖的语言。在他慢慢掌握这种语言以后，他就马上开始将马可福音还有很多的赞美诗翻译成李叔语，并且呢还计划将李叔祖的口头历史过去用音符帮助他们记录下来。在扶南人最初几年的传教过程中，他遇到了很多的怀疑和困难，直到1916年，他才成功的使3个家庭归信了基督。后来这些信徒自己起来进行家庭的福音布道。在2年之后，也就是1918年，当地已经有6万名信徒受洗。神使用忠心的扶南人有效地建立了强而有力的本土教会，其深远的影响流传至今。鲨鱼这本小说是根据扶南人的女儿记述呢，在此之外呢，更是引用了大批的原始素材，特别是扶南人忠实而生动的日记和书信，不但记述史实，更描述扶南人亲自亲身的经历或心情。读者不但可以体验这位宣教士的艰辛，也能感受到他爱中国的那份热切的心。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来读《鲨鱼》这一本扶南人传记。第一章标题叫做《分水岭》。
耳朵裂的心，听见的故事糟糟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男人只看见刀刮沙沙，随后又听到猎人的咒骂声，高叫声啊从远处传过来。那个凶巴巴的客厅人跳下了斜坡冲了过来，男人抓过绳子从一块大岩石上滑下去，那就是一片破败的松林。他回头看，那个客厅人正从后面飞奔过来。这些客厅人是缅甸的民族，属于蒙古人的亚纳分支，他们有游牧民族祖先的凶悍外形。很多的客厅人啊也性情暴躁易怒。湖南人看见追踪那个人，跳过了大石头，压起来的沙土啊从他身边飞过。那个人手中的刀在空气里面划过，像是发出了挥鞭子的声音。男人口干舌燥，紧张的要命，他连跑带跳的穿过那片疏松的松林，跑到山间开阔的另外一边。在这个地方没得东西掩护他，那正是决定生死存亡的时刻。就在这个时候，他那海底大火又在凹凸不平的石头上擦的，他心里面啊猛烈的心跳催促他赶紧跑。那个客厅人持久跟在他后面，没发出那声音，但是男人晓得他越追越紧了，因为他耳朵里面听见呢已经不是他的咒骂声，而是他节奏清晰的呼吸的声音。男人胡思乱想，觉得是个痛快也好，他解套扎痛的把背包丢下去，再回头一看，连冷汗都喝出来的了。大地在男人的脚底下飞快的飘过，他只能隐约的看见前面缅甸沙漠黑漆漆的那个山峰高高的竖着在那顶，一动也不动。男人心想，如果这个成败的关键是在于体力的话，那个客厅人就胜算在握了，因为这些强壮的游牧民族啊，他们能够持续奔跑好几天。男人此刻最好的朋友可以说就是那黑漆的夜晚了，他要不停的奔跑，一直到一个东方的夜晚突然降临。他一面跑一面开始断断续续的祷告求助，他心中吓得山哪死哪，他思潮起伏，心中一团云雾。客厅猎人的脚步声慢慢的越来越小了，但是他仍然不放松的跟着男人身后。男人已经觉察到他拉长了和那个客厅人之间的距离，或许是恐惧在他心头，使他跑得特别快。当他再一次听到高叫的声音时，他已经跑了一个多小时了，来到了一个黎族人的村落。男人松了一口气，从暮色麻呀中他看见一个稻草屋的房顶，他跌跌撞撞的跑过那个泥潭，翻过残缺的篱笆，才慢下了脚步。他回过头来看那个站在追赶他的人，还好此时回望来路已经没得人了。黄昏的余晖照在对面的山上，有一个黑影站在向山上移动，又回到那片荒蛮的客厅之地去了。男人晓得那个追他的人已经走了，于是他咚地坐在地上，把头靠在篱笆的柱子上，心里面还在狂乱地跳的，头里面也是乱糟糟的一团。
突然间，他被果冻的疲劳所团没，他就塌在河岸中，把水把心呢过了个把小时。他曾经也被土匪擒获，这些土匪围着他，抓住他，抢了他的东西，但是留下了他的性命。他有一次在云南西部旅行，差点被没过脖子的流沙给淹死的。中间啊，还有人在半夜开枪打他。至于有时还会有些小偷之类的骚扰，那更是司空见惯了。虽然他也遭遇了很多事情，不过这一次的越野逃亡啊，实在是让他失魂落魄。毫无意外，那个刚才追杀他的客亲人，那是存心要害他的命啊！你如此遭难，他必救你。就是妻子再活也无法害你。这句约伯记的5:19的经文回荡在男人的脑海中。这时他有一个想法，那他就是明白了，一个基督徒在他的工作未完成之前是死不了的。同时他也未曾料到，原来传扬耶稣基督的信息竟然会引起这样的敌意。自从他来到中国西南边陲的这个地方，有太多想不到的事情都发生了。他所经历的已经远不只是一个冒险的旅客所要面临的遭遇啊。当然还有一点最料想不到呢，就是那些树林的奥秘。在这艰辛的旅途当中，都让他看到了他从前以为只有在天堂才能够晓得的奥秘。但是他在这样的旅程中也明白，一个人竟然能这样与神相交。这时候在片刻的歇息之间，一些记忆的片段划过男人的眼前。花叶之间啊，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有个年轻人正独自地坐在那里。他看起来样子很安静，但是没得人晓得当时他心中的挣扎。那天下午，他已经把旁边的作业本那个小册子啊，反复地读了3遍。这一本小册子是在前两天做实验的时候他一位同学给他呢。现在这个年轻人坐在图书馆的书桌前，只觉得内心里面有两股力量在互相争斗，而且这个争斗也越来越激烈。那是在1906年，这位坐在图书馆里面思索的学生，就是当时才20岁的傅南然。那时他站在伦敦华侨学院读书，他的专业是工科。他晓得自己所学的东西是在世界各处都有大好前程呢。但是他旁边那一份小册子，可能还不止2角钱的小册子，对他所说的话击中了他内心的各种思考，使他现在啊面临内心的难题，找不出一个圆满的答案。傅南然的数学很好，他在工程方面很出色，同时他在音乐上也是非常有天赋和建树， 他不久以后就要在伦敦举办首次钢琴演奏会。对一个20岁的青年人来说，他那时的才能和成就已经是足够让人羡慕了。但是他同学给他的那个小册子却在向他暗示，神所要求他呢远超过这些光鲜的名利和地位。在图书馆坐了好一阵子以后，男人拿起书离开学校。最后他赶紧赶到皇家十字路口，搭上了去利物浦的火车。这两天他看那个小册子3-4遍，心中都一直不得安宁。现在他终于坐上了火车，他在火车中默想的时间也缩短了旅途的距离。那本小册子里面的话直截了当，思念清晰，叫他不可抗拒。小册子中有几句话写道：我们的主若今天回来，发现成千上万的人还没听到福音，那主当然会向我们询问，我们却不知如何做到。我可以确定一件事，就是我们现在昧着良心习以为常的一些借口，到时候会觉得让我们在主面前全然羞愧。男人思想的这些话语和句子，他从火车的窗口望出去，安静的田野从他的眼前飞过，有一种奇异的兴奋好像在他的眼前跳跃。在人生的一些重大决策中，神把我们开启通道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心中有这样一番难以抑制的喜乐。那本冲击男人的小册子假道为基督的缘故而不顾惜性命，假道丧失生命是为了要得住生命。简单的来说，那本小册子就是告诉我们，要我们愿意放弃邪恶意见的一些计划或前进，因为神有更好的计划或前进为我们设计，为我们预备。男人下了火车，在利物浦的花园城的大道上，他仔细地思考的。他身躯瘦长，打扮也不修边幅，面貌也并不英俊潇洒。然而，就在这样的一个脸盘上，表现出了他的活力和决心。
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星火故事环节》。刚才我跟你讲述的故事片段是来自于《鲨鱼》这一本书的第一章第一部分的内容。《鲨鱼》这本书讲的是传教士赴男人的故事。
湖南人就是在我们云南生活了30多年的传教士，为黎苏族带去了福音，并且为他们创造了文字。他的故事惊险动魄，在中间也回忆到他原本受到神扶掌的时刻。那么年轻的湖南人在介绍这个照明之后，他又如何来行动呢？他的家人可会反对他这样的决定呢？那么下回我们继续来讲《沙鱼》这本书的故事，你要记得来听哦。
再见我，再见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再见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充满我，充满我，有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亲爱的朋友，你一个喜欢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呢？
如果你有哪样想说的话，都可以告诉我们。
你可以发送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前面注明爱在人间收，或者注明刘发收都可以。
如果你有可以上网的手机，可以使用微信，那么请找到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902，就可以收听当天的节目啦。
非常期待你的来信。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家人，你现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云南话节目。我是刘帆。刚才我们听完了星火故事，也听到了一首诗歌，叫做《拆迁舞》，来自英国的宣教士湖南人，赢得他单纯的信心，顺服神对他的扶照，不愿艰难来到了遥远的异国他乡，要将上帝的爱和救赎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听。湖南人向神的祷告就像这首《拆迁舞》的歌词所唱的：拆迁我，拆迁我，我愿付出我所有，拆迁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的爱来充满我。愿上帝的爱也充满我们，让我们也将这一份的祝福传递下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回再见，祝你晚安。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拆迁我，拆迁我，我愿付出我所有。拆迁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
充满我，
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他们的手。